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当时那期节目被南方的朋友批的呀，
吐槽的呀，就你们几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伙，
你们北方人吃过什么好的呀？吃点好的吧，我真的非常承认。但是四年过去了，
得益于中国冷链的高速发展，
我们也成长了。
你想，我在北京我能吃着豌豆尖了，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进步？我想的是我多煮一会儿它应该就能够软一点。
软
哼，煮蔬菜的你煮一辈子它也软不了。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所有的北方人不熟悉的菜都不要在家存。
对，
就是它变成树杈子有你50%的原因。
你可以继续说我们没吃过美酱、
啊、我们就是没吃过美酱、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再进一步多给我们分享它更好吃的做法，或者说它更好吃的样子，能让我们在买的时候就判断出来哪个我可能更值得买，我觉得大家一起吃好的才是硬道理。
是的，Hello， 新的一期津津有味儿，又是我俩，这次咱们聊点稍微软和点的
啊，不行，我最近太累了。我跟你说，我如果再按照咱们之前挖的坑那样去往下聊血脂血糖，我得猝死。
我也是。
谢谢大家关爱我们，我们想聊点软和的。
哎，但我觉得今天这期你的策划简直是堪称
神来之笔。
哎。
这期昨天策划到晚上4:30，
值。
为什么呢？我昨天在12点之前看着我面前写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提纲，我特别想把这个电脑砸了。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职业？我不想干了，因为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首先我们挖的坑我们一定会填，至少在半年内吧，我们会把这些挨个的都，不管是血糖、血脂还是尿酸，就剩下这几个，就四高里面剩下这几个，我们都跟大家说了。
包括之前也说过什么骨质疏松，
对
啊这些。
但是吧，我们为什么策划这个非常的费劲，是因为我们不想给大家念一些非常枯燥的东西。我希望我们能传递给大家的是，这个东西让你觉得真的跟你有关系，
而且真的立马上手就能操作。
对，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想尽量的让自己说人话的能力越来越强。
这一次的听友群听完这期血压的节目之后，有人说他听完焦虑。
他本来做的很好。
对。啊，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有一个问题，现在
啊，
我们会让做的好的人焦虑，做的不好的人反而警觉不到。你发现
了？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啊。就是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虽然不是在制造焦虑那个赛道，但好像也会给一些人带来困扰。
可能是因为我们让他们太清楚这事儿了。就是没法装瞎了，
或者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但听完感觉好像还不太够，
还可以更好，但是虽然我知道我的目标是还可以更好，但是我不得不面对还不够好
这个事儿。就是你做到80分可能需要很少的力气，但是你要做到100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中间的鸿沟是很多人他自己本身就跨不过去。
那我希望我们能身体力行的用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剖析来让大家明白不需要到100分。
哎，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谓不制造焦虑的核心所在。就是比如说你觉得我做的已经确实挺好的了，我也不太吃外食，然后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然后自己做的时候也比较控制放盐， OK 了，够用了，不用天天想的是我必须要吃到3克。
而且如果你计算出来你们全家每人每天日均的放盐的量已经不超过5克了，但是你还没有算酱油算零食，没事儿，别焦虑，你已经超过了98%的中国人了。
而且如果你真的能这么计算的话，大概率你也不是一个视零食为性的人。
而且如果你能这么计算的话，大概率你会越来越
在意。
对，
所以我们其实想传达的是这么一个理念吧。
不，我们想传达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想的太多，所以我们这提纲做的很慢，不是信手拈来的。
对，
很累。前摇够了吧？来说说我们这期为什么要聊这个吧。
主要我觉得刺激你的是我最近去了趟重庆，
嗯，
因为突然嘛，所以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基本上吃的每一顿饭都是就近，
嗯，
也没有太上心的去找好吃的。虽然群里头有很多小伙伴给了我很多建议，但是确实因为比较忙就没有顾得上。
你记得之前我在咱们工作群也跟某高老师说了一下你去重庆要吃什么，
嗯，
虽然他好像也没吃什么，
他说他吃的是汉堡王
啊，
这我接受不了。
然后他给在重庆的同事分享了我做的那个攻略，
嗯，
然后重庆同事的反馈是店选的都挺好的，
嗯，
就是可能排队时间会有点长，
嗯，
然后他说推荐这个攻略的人是个天津人，然后那边同事的反馈是卧槽，
这俩字够了，可以了，就是因为吃的很随意，其实是很随意的，
啊，
就是基本上溜达着溜达着看见哪家感觉还不错就进去了，
嗯，
所以既没有吃火锅也没有吃，因为就一个人嘛，
嗯，
也没有吃
江湖菜，
但是呢吃了你给我推荐的那个豆花饭，
嗯，
然后吃了
酱肉包子，
然后吃到了锅盔，
嗯，
啊，那个锅盔不好吃，也吃到了软面的锅盔，然后还吃了最让我欣喜的惊喜的一个香辣排骨锅，
嗯，
腊肉的辣，不是辣椒的辣，也不是很辣，
嗯
嗯，它是蘸底儿是辣的，锅是不辣的。这顿里头呢，它里边放了几个我觉得特别凡尔赛的东西，一个是特别特别嫩的豌豆尖儿，
嗯，
因为我在去之前刚被豌豆尖伤害过，我买了盒马的豌豆尖儿，看起来还不错，因为那两天黄大夫老在群里头晒他们家好像是包了块地还是怎么着，
嗯，
反正属于是自给自足的那一款的，
嗯，
所以人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啊不是尖尖的我们都不要，
嗯，
所以掐得非常嫩，结果我那次买的那个豌豆尖儿啊那就是树杈子，那都不叫尖儿，
牛马可能都不爱吃，
嗯，不吃
废牙
就是真的是咬不动，还会扎牙疼子，
嗯，
那种状态，而且我还是煮的，我还没有炒，我想的是我多煮一会儿它应该就能够
软
一点，软煮树杈子你煮一辈子它也软不了，然后呢充满了怨念在那儿吃那个豌豆尖，就是黄大夫
尖尖
描述的那个样子，
嗯，
我说我终于吃着了真正的豌豆尖，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们那的包菜是甜的，
嗯，
我在北方从来没有吃着过这个样子的包菜。
北方的包菜还是就是一硫氰酸酯吧，浓度比较高，所以它有点发辣，
很梗，
嗯，辣和土味，
嗯，那边的是甜的，
嗯，
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蘸碟儿，我就能够把那一锅都吃了。
嗯，他那边的菜适合熬蔬菜高汤
啊，对，它确实是高汤，我也喝了，
嗯，
确实忍不住，所以就非常的甚至有一种想搬到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的冲动。
他就那么一说你们别信，
哎，对，就这种冲动一天有500多个，
嗯，
所以就感觉哎呀我们在北方呀真是没见过什么春菜。而且我们是不是4年前录过？
4年前那次啊，我跟你说，4年前那次本来我们是要录一个别的主题，也是有点硬的。你看啊，春菜永远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孕育出来的这个策划，
然后闯进你的脑子里
啊。当时我们就临时做了几个小纸条，然后我们用抽签的方式来随机聊一聊我们印象中吃过的这些春菜。当时那期节目被南方的朋友批的呀，
吐槽的呀，就你们几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伙。
你们北方人吃过什么好的呀？吃点好的吧，我真的非常承认，
我都不是承认，甚至你那次写的里头很多我都没见过
是吧，
真的没见过。
但是4年过去了，
得益于中国冷链的高速发展，
我们也成长了。
这10年吧，中国冷链尤其是从田间
嗯
到第一集散地
啊，
他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嗯，
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补贴，
嗯，
去建这种第一现场的冷链的这种支持体系吧，
嗯，
所以你想我在北京 我能吃着豌豆尖了，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进步？
是的，
甚至他还能到盒马奥莱去，就说明他第一天没卖出去，就说明他的供应时间货架期已经超过一天了。
嗯，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进步了。所以人家不好吃，我也赖不着人家，我要买新鲜的可能还能好点。
嗯，
然后第二就是由于这样的基础建设的完善，所以导致我们能够吃到几乎全国各地的时令加特色的生鲜了。
嗯嗯，
包括水果，包括菜，然后包括一些需要冷链运输的特产，这个是我最近几年非常明显的深刻的感受。
嗯，
就明显我的食谱变得广泛起来了。
嗯嗯，但是不得不承认啊，不管是我们在这边能买到的新鲜程度，
嗯嗯嗯，
还是我们的烹饪技法以及对这个食材的了解程度，
理解，
对，
嗯嗯，
都肯定不如当地人，
不熟
啊，这个大家不用太苛责我们
我们非常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对，
嗯，我们只是开了个门啊，见了一下你们南方广大的菜园子
啊，这期节目就是过去四年之后我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复盘的汇报。
嗯，
跟大家再暴露一下我们是不是比以前稍微不那么浅薄了一些，
然后呢也请大家给我们新的建议，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是不是更好，
你可以继续说我们没吃过没见过，
啊，我们就是没吃过没见过，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再进一步多给我们分享它更好吃的做法，
嗯，
或者说它更好吃的样子，
嗯，
能让我们在买的时候就判断出来哪个我可能更值得买，
哎，
我觉得大家一起吃好的才是硬道理。
是的，
嗯，然后首先呢就是我特意去看了这几个我们常用的生鲜平台，
嗯，
叮咚、小象超市和盒马，
嗯，
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个春菜入口，只不过呢叮咚的是最大的，
叮咚人家发家在南方这可能就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
嗯，它那个入口叫春日长春鲜，每一个入口进去都有几个重点推的，
哦，
可能比如说它现在重点推的是二月底三月初的，那可能到了三月或者四月它会有不同的变化。
嗯，
那现在呢，现在二月底三月初这个季节他们重点推的比如说叮咚是香椿、蚕豆、雷笋和草头，
哦，四大金刚。
嗯，然后小象超市呢它在首页暂时没有这个入口，但是在蔬菜豆制品这个分类点进去有一个小的 banner 在右侧叫春日时新，
哦，
它有五大顶流
在右侧是吗？你
对，是红香椿、春笋、蚕豆、芦笋和芦蒿。
嗯，
然后盒马呢它首页有个小的非常小的 banner 在左侧叫舌尖春鲜计划，
就说明这个点其实几乎所有的生鲜平台或者叫有生鲜售卖的网络平台都已经意识到了。
对，
嗯，
然后盒马我看很多人反馈过盒马今年有一个新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叫板蓝根青菜，说非常清甜，你回来在奥莱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哦，
如果他在奥莱没有，那就证明他在盒马卖的非常之
好。我没见过，
没见过是吗？
哦，没见过。
盒马的五大金刚是芦笋、板蓝根青菜、红香椿、蚕豆仁和春笋。
哦，我见过板蓝根，是盒装的
啊，盒装的
是菜，
非常嫩的菜。
啊，
说非常非常清甜，就焯一下，甜甜的。
没，当时没买。
你是不是对板蓝根有天然的抗拒？
是的，
我也是，
是的。而且我这次在重庆的时候还买了一个伴手礼，
嗯，
是扎染的一个布，然后裹在一个本子外头的那种小的，嗯，那叫什么，就是写东西的手账本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他说他那个染色是蓝青色的，
嗯，
就是板蓝根染的。
嗯，
我就感觉板蓝根是不是就感觉无敌，啥都能干，
跟鸡蛋似的。
所以他当时说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嗯，板蓝根，甚至如果你要说他焯一下就能吃的话，是不是他焯完的那个水去染布了，然后菜留着吃了。
你看我们对他的误解就说明了我们是被板蓝根颗粒冲剂荼毒大的一代。
对对。啊，我觉得板蓝根颗粒还好，至少它不是很苦，它至少是甜的。
嗯，
你像什么苦甘冲剂了这种
银环口服液，
这种真的是荼毒。我觉得
除了这些重点推的，他们还分别有什么新蒜，
嗯，
什么红头青蒜、韭菜苔呀、 婆婆丁啊，
啊，蒲公英，
还有这个趴地的菠菜，就最近的菠菜是小小一颗，
啊，对对对，
特别嫩，
对，
根儿都小了啊，就是以前的那种冬天的那个菠菜，那个根儿
老长了，而且之前是你一定得把根儿去掉，
嗯，
因为它的口感跟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种嫩的感觉，整颗你洗干净都可以吃，
个儿高真的麻烦。菠菜个儿高也麻烦。
哦，是这个意思。是的，我非常理解高个的菠菜。
然后包括什么枸杞芽、豌豆颠儿、丝瓜苗、
豌豆苗
啊，
嗯，
然后什么黄豆芽、黄瓜花、荠菜、芝麻菜、
黄瓜花，包括黄瓜仔、
黄瓜 baby
啊，对，就那个特别羞羞的那个，
嗯，
花，甚至都快比那个本体大了。
嗯，然后每个频道都有折耳根。
嗯，我这次还建了一个折耳根专门店。什么东西都可以折耳根，太可怕了。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几年我们常做的一些春菜相关的菜。
嗯，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在群聊的时候啊，水群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在做菜打开思路这块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
啊。是，
嗯，
我发现我吃绿叶菜来回来去就那么几种吃法，
嗯，
然后来回来去就那么几种菜，
你的常购清单其实固定就那几，
非常固定，
嗯，
所以在每一次看到，就比如说我看到板蓝根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我买来尝尝，
嗯，
而是嗯，
这也能吃
哦。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家附近没有那种大型的菜市场的弊端，见识越来越窄。
其实之前那个温州的菜市场是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菜的，
嗯，
且如果你真的在这种菜市场买菜，你会获得一个buff，
嗯，
就是你不会做你可以问老板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个菜市场能让人变异，
因为你真的不会，
嗯，
然后你会，如果像我们这种还抱有想尝试一下新鲜东西的新的人，我们可能就会跟老板搭讪一下，比如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呀，
嗯，
然后他怎么吃呀，我觉得那边的老板特别会说人话，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当什么什么一样吃，
嗯 嗯，
这样你一下就理解了。就比如说
他好会举例，
真的就是比如说，那个，
他好懂北方人，
那个什么什么瓜，
嗯，
我还是没有记住那个叫什么瓜，他就说你就当西葫芦吃，
哦，佛手瓜，
有可能，
嗯，
我记不住了，
姜饼瓜，
然后你一下就 get 了，
嗯，
你炒鸡蛋清炒或者做汤都可以啊，
嗯，我那天看的那个我关注的温州的 app， 然后我突然想再去一趟菜市场买点温州的那种扁的挂面，
嗯，
扁面条，因为温州的拌面是要用温州本地的那种扁面条做才可以，
哦，
然后想再买点非常窄的那种就是农家茄子，那种茄子蒸着吃
的
好吃，
嗯，
像咱们那种圆茄子或者说大胖子茄子其实是不适合的，
就是含皮量极高，
嗯，
你知道为啥你刚刚说挂面我愣了一下吗？就是山西人食谱中挂面是最抵挡的那个，
我知道，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叫挂面，应该叫已经预制好的那种
鲜面是吧？
对
啊啊，鲜面是很高的，
嗯，
不能跟挂面相
比，但是温州的拌面是不能用什么刀削面呀，
啊，那肯定
宽的或者厚的都不行，
嗯，明白，
我这种肠胃就是
不能吃那种到了胃里还能站着的，
去河南或者河北山西啊可能得天天上吐下泻，
嗯，
但是可能到了南方就会舒服很多，
对，那边的面它做的也不是那么梗就，或者说那边的面梗就不是因为面筋，
嗯，
而是比如说加了鸡蛋，
对，或者说它煮的时间短，比如说湖州的那些干拌面，
对对对，
我可能会比如说水开了之后焯十秒我就捞上那种硬硬的，
嗯， 嗯，
那种我还行哎，但是因为它比较细嘛，
嗯，还是比较好消化的，
嗯，来来来我们说一说，
嗯
嗯，那个首先那天有一个群友分不清你炒的是西兰苔还是菜心
啊，
因为你给切了，
哎，我跟你说吧，说实话我也分不清，我纯看那个
包装
上的名字。
怎么西兰苔你分不清吗？它不长得跟个儿高西兰花一样吗？就我就是西兰花，你不就是西兰苔吗？
它上头不太有那个苔座，我买的那个是花的，
哦，
没有太多的苔座，
那就是你啊，你头小。就我坐着就是西兰花，你站着就是西兰苔。
因为我买过上头有苔座的那种，
嗯，
我知道那个确实是长得个儿高的西兰花，
嗯，啊，
但这次买的是带花苔的，
反正我放大看到了一点点，
嗯，
我能确定
不是很明显，
嗯，然后我觉得它比西兰花好的地方在于因为它是那种条状的，
嗯，
所以它非常适合炒条状的食材，
而且它的梗是比西兰花要好做的，
对，甚至可以不削皮，
啊，我不削皮。
有的有点老，就比如说你买多了，你放一阵儿之后，可能就要削一，就拿那个削皮刀打一打就可以。
我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所有的北方人不熟悉的菜都不要在家存。
对，
就是它变成树杈子有你50%的原因。这东西它不是说像我们北方人经常吃什么油菜啊这种，它扛放。
嗯，
春菜呀，你放甭一天12小时，它就立刻变树杈子给你看。
这种娇嫩的东西会让我觉得我买对了。
嗯。它值，
我会觉得我有品位了，
所以你就每一次你就少买点儿啊，就是要么你就多吃点儿，你这一顿你就先，比如说我们也建议一周食材多少，你不用想着我每一天都要吃够那，
对，
你像昨天我买了一盒海鲜，我就立刻马上把它都做了，
可不少
啊，700克，然后今天我就没有那么疯狂的吃蛋白质，
嗯，
我就今天主要吃菜，因为我昨天买了2盒特别特别新鲜的油菜花儿。
哦，油菜苔，
它叫油菜花儿
啊，因为紫色的叫紫菜苔，
嗯，啊，对
啊，白色叫白菜苔或者油菜苔，
对
啊，
上面还有羞羞的花儿，
嗯
嗯，原来觉得这东西能吃吗？就是你看啊，最早对油菜的印象是。我们说的油菜是上海青，
上海青，
嗯，然后就那个东西跟好吃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个帮子吧，就一咬一股水儿。
那个东西纯粹就是为了吃菜而吃菜，
但是后来有了油菜苗，就好一些，就是鸡毛菜的胖大版，但是是油菜的瘦小版。
哟，我还没吃过这个，
没吃过，
没有，
明显贵。
然后呢？比这个往前发展了一步呢，是知道了油菜花是看的那个油菜花，
啊，
开花的，那个，
油菜花甜，
对，
啊，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菜籽油原来是这个东西，嗯，就是你才把你之前对于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认识拼拼凑 凑了，对，拼拼凑凑拼起来一个完整的东西了，
嗯，
然后今年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黄大夫给我们晒的他们家那一片田，
嗯，
里边他们自己掐的，说，哎，今天吃油菜花，我说，嗯，油菜花不是用来观赏的吗？
嗯，
一片一片的，而且他拍的很好看，他本来也是已经开了花的样子，
嗯，
他说，哦，这个你掐嫩的地方也可以吃，我说你们真是啥都能吃呀，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就立刻马上拍了一张发到了群里，我说今天吃黄大夫同款，今天就把它给抄了，嗯，真好吃。
这个东西你之前不吃吗？就刚有疫情的时候，不是从武汉开始的吗？湖北吃菜苔就非常的多。
那个时候我的食谱还非常闭塞呢。
那段时间可能是为了所谓的从情感上支援武汉，支援湖北，所以好多人都开始吃红菜苔，一般都是把它稍微拍一拍，切斜刀，然后拿大量的蒜瓣儿、
嗯嗯，对，
拍扁的蒜瓣儿去炒
蒜
啊，或者说炒腊肉。
啊，对，
可香了，
嗯，可香了，真的可香了。我今天特别简单，因为今天是极速凑合版的午饭，嗯，就焯了一下，然后稍微蘸了一点辣酱。
而且原来你会觉得那个花儿抽出来的花儿应该不能吃了吧？其实能吃，哦，
可好吃了。它会丰富这个菜在你嘴里的口感，
嗯，
而且不硬，
嗯，
也不塞牙。
是的。它没有那么 就算是根儿那个位置也没有特别粗的纤维。
对，我们之前北方人吃到的连韭菜蒜苔都有那种就极老就恨不能塞到牙里都揪不出来的那种，
嗯，
就人家南方的菜真的是
嫩
水灵的
嫩嫩的。
哎呦，
哎，那就说一说就是被大家混淆的这个菜心儿。
嗯，
我觉得菜心儿啊有点被白灼菜心这个固定搭配给耽误了，其实它不只有这一个搭配
啊，
有的人不爱吃菜心儿，就是因为白灼菜心儿它整颗的
啊，
尤其是那种不太愿意细嚼慢咽的人会噎住，
对，就是一半在嘴里一半已经在喉咙里了，你是往下咽呢还是往出瞪呢？
对，而且这个做法吧它没有那么容易入味儿，
嗯，
而且容易多泼很多油，
然后蘸酱油它也只有外头一点点味道，
对，
嗯，
而且因为它整颗的所以就容易根茎那块儿就是梗那块儿不太有味儿，但是叶那块儿又咸
啊，对，
嗯，
然后又有很多，比如说，如果你咀嚼稍微困难一点，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没法吃。
对，所以一般我要买了菜心，我都不直接炒，或者说不直接焯了之后做白灼这种做法。
嗯，
有的时候会把它切成末去炒饭。
我经常拿它炒
饭。这个非常适合不爱吃菜的小朋友
啊，对啊，对。
你看小朋友就不一定喜欢吃那种整颗的菜心。
我观察了一下猴子的状态，
嗯，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爱吃菜的小朋友，他甚至是在菜炒肉里头挑着
菜
吃的。但是但凡我切的那个段稍微长一点，
嗯，
他就拒绝了。
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塞到嘴里他不好使劲儿，就他站住了，
那就是身体的本能
啊。对，
嗯，
上一次我给他炒菜心的时候，我是切成了就你说大家看不出来的那个状态，就是切成了那种大概半个指节
对
那么长，我都没有切碎，我炒饭也不切碎，因为小朋友不需要片菜，
嗯，
所以我只要切到他能够嚼的那个大小。哇塞，那一盘子我都没吃着几口，
嗯，
然后跟我疯狂的说妈妈这个特别好吃，
又入味儿又嫩，
嗯，
然后本身它有点清甜，
哎，对，
多好吃，
甜的，而且都不用太撒盐，稍微点一点盐就行了，嗯，猴哥口味多重啊。啊，人家吃了一盘儿，特别好。
嗯，
这个炒肉末、炒腊肉丁儿，我觉得他炒鸡丁儿是不是也可以？
对，
啊，
可以的，
就是各种肉丁儿，
甚至炒鸡蛋也是可以的。
海鲜，
嗯，
炒那个虾仁儿或者贝柱，
这个我倒没试过。
我觉得可以，
我这回是发现很多菜都很适合搭配贝柱的。
嗯
嗯，然后我去年买了比较多豌豆苗。
豌豆尖深深的伤害了我一次之后，我就很长时间不想买它。
豆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生鲜平台，它会卖活体豆苗
啊，底下有根儿的那个，
对对对，
你可以自己切。
对，
嗯，
享受一把割韭菜的乐趣那种感觉。
火锅店也有，
对，
嗯，
因为你这样的话能确保你吃到的不是那种
纤维化了的
柴草杆子。
它割下来的那一刹那开始纤维化，
嗯，
它只要还长着，它就不纤维化。
对。
而且你也割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割它上头一点吧，
嗯，
就是不那么底下挨着根儿的地方。
对，
所以就导致你如果现割它就是嫩的，它就能保证它是嫩的，
嗯，
但是如果你买割下来的，即便是非常新鲜非常快到你手里的，它也会有那么一丢丢这个，
而且这种很容易烂，因为它很细，
啊，是
你买到手等于说到你手里之后可能你光扔就要扔就尾巴根那块要掐掉很多
很多，
嗯，
然后叶子又有一部分已经流汤了，
嗯，还有一些压到一起的，
嗯，
配送的过程中挤压的，
嗯，
啊，就很可惜，这东西还不便宜，
嗯，啊，是
啊，
也不压秤，
对，
你看着一大包其实也没多少，跟一百克，
而且如果你烹饪方式没有打开的话呢，你可能更多的是习惯拿它来清炒，
嗯，
或者说什么做什么上汤豌豆苗，
那可就没剩啥了。
上汤的话好吃是因为有皮蛋，不是因为豌豆苗，
或者有浓汤，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豌豆苗这个东西炒牛肉丝儿特别棒
啊，我能想象那个味道，
嗯，
一定要姜一下，
对，
不能是所谓特别健康的那种炒饭，
嗯，稍微让它嫩化一些，
对对对，
嗯，更好吃。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做酒香草头，
嗯，
但是草头可能更不容易遇到嫩的，
我就没在北京吃着过好吃的草头，
但是酒香草头。这个做法拿来做酒香豌豆苗也是好吃的，豌豆苗我觉得比草头更容易嫩，尤其是在北方，
嗯，
我们仅指我们能买到的，
对，
可能在上海，
俩差不多，
嗯，对，
人家这个平均水平太高了，
对。然后在饭店呢，我还吃过豌豆苗拌黑豆腐丝儿，
嗯嗯，这个我也吃着过，
超级香，
超好吃，
嗯，
甚至它都没有放很多的油，
对，
它是那种素净版的。
它
不是那种油脂麻花的，
对，它不是那种泼油，
嗯，
它可能是放点香油去调，
对，提个味儿，嗯。
它绝对不能纯无油的做法，
哎，对，
无油不会好吃。
但是它油确实不多，
嗯，
因为这两个东西吧，它都不吸油，
对。
但凡你油多了，它就是汪着的，
嗯，
就不好吃了，就不好看了。
对，下面说一个更需要油的笋，
这个一定得有油。
水煮笋啊，反正我是没吃过好吃的。哎，咱们买的那种袋儿装的那种，什么泡椒
笋，嗯，
那种稍微好一点，是因为那种雷笋相对来说更嫩。
嗯，我觉得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纤维化，
一定要舍得剥。
嗯，
你把外头的都剥出去，剩的那一点儿，你想，如果但凡你剩的这点儿里头有那么一点点纤维化来的，你就整个这一盘儿你都不想吃了。
我有个疑问，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动物，所以我对它不了解。熊猫吃它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剥外面？
剥
啊，熊猫都剥，你为什么不剥？
对， 而且熊猫是特别爱吃笋的，相比于竹子来说。
哦，所以这不是故事中的熊猫爱吃笋，
嗯，
像什么兔子爱吃胡萝卜似的那种。
那不是，
它真爱吃笋，
真爱吃笋。
哦，它伙食费够贵的，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季节限定的。
哎呦，真，
我觉得人家那边可能不贵。因为笋确实很多，
嗯，
而且如果是野生熊猫的话，在这个时候笋应该是管够的，竹子不一定。
像笋的话，其实有一个菜我至今没有做成功过，但是我觉得因为去年叮咚给咱们寄了那个咸肉，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可以试试腌笃鲜了。
嗯，我也没，
我觉得我可以。
我不太爱做汤菜，
嗯，
或者说我不太爱自己去做汤菜，我一般都是买一个半成的或者预制的，
嗯，
然后自己再往里加料，
嗯，
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来说拥有成本非常低。
嗯，
嗯，
但我觉得今年可以了。
可以。
然后油焖笋你做过没有？
没有。
我做过，
我只做过烧耳东版的宽油版
啊。
嗯，
如果今年我做你来吃吗？
你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教
啊。
笋我是来者不拒的。
我是通过做笋这件事儿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清淡少油，这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它炒腊肉、炒熏肉、炒酱油肉，就是它可以非常好的利用冬天你们家做的那些晾的那些很肥的肉了。
对，而且
包括那个酱猪蹄儿啊，不，咸猪蹄儿，
对，然后还有肘子，
嗯，
都可以。
对，
煲汤也是，其实你就是把这些肉里头的油脂给它炖出来嘛，
嗯，
然后用这个油脂去滋养那个笋。
对，
香死了，
而且味儿还不能太淡
啊，不能淡。
嗯，
所以笋吧，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吃的时候不太容易很健康。
是，
但是呢，它的纤维素又很多，
还高钾，
还高钾，
嗯，
然后还非常的能够丰富你的食谱。
嗯
嗯，大家这个想想办法吧，嗯，想办法搭配吧。
嗯，而且就算是你不想自己去处理那种整颗的笋，你可以买糯米笋呀。
糯米笋是啥？
就袋装的，就是人家已经给你处理好的那种笋的条，就是你捞出来之后拿水泡一泡，投一投就可以直接炒。
哦，那个玩意儿叫糯米笋呀，
它包装都叫糯米笋，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品种
啊？那不知道啊，我
那个电商平台你搜糯米笋出来的全是这种的。
我经常买，但是我不知道它叫糯米笋，
嗯，
因为我太爱吃笋了。
嗯。
但是又对，就像你说的懒得包，
它真的很适合炒肥一点的肉，
嗯，
贼香。
而且这种吧，它大概率在那个泡的水里头会加一点点盐，
嗯，
所以基本上底味是有了的，
嗯，
你可以，如果你炒腊肉的话，又比较咸的腊肉的话，一定要记着把腊肉先煮一煮，
嗯，
先去点盐。
对，
嗯，因为它很咸。
而且也许你会看到一些素的笋的做法，
嗯，
你相信我，它一定加了荤油，
然后宽油，
包括有一个很有名的菜叫雪菜炒春笋，这俩菜可都是粗粗拉拉的，
巨吸油，
没有宽油它是不可能炒好吃的。
这个和刚刚说的那个豆苗就不一样，
嗯，
豆苗就属于它不吸油，
嗯，
所以你稍微搁点油它就汪在表面。笋和雪菜都是，就你加多少油它就能给你往肚子里吸多少油，
嗯，
所以炒这个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油搁的不够多它就扒锅，
嗯，
特别严重。
昨天晚上我发现一个很新式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非常非常嫩的那个笋，比如说雷笋，就中间那个芯儿那块，
嗯，
你把它对半劈开，然后把里面拿勺子稍微的挖一挖，往里面酿上虾滑。
我的天哪，你这个操作也肯定好吃，这没有理由不好吃。
这多适合带饭
哦。
笋又好
烫一下，
你这样的话做法也不是特别的宽油，
嗯，
然后还有荤，
嗯，
虽然虾本身没什么脂肪，可你喷点油总可以吧？
对对对，
多好吃呀。
嗯，
哎，应该酿猪肉是最好吃的。
嗯，酿那个三七或者二八分的馅儿，
嗯，
哎呀妈呀。下一个
说个也叫笋的，
嗯，
但是是另一个笋，
嗯，他俩没啥亲缘关系，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爱吃芦笋，因为我看那个风味市场他们那个群里面有人绝对拒绝芦笋，他说我受不了自己的尿里有芦笋味儿。
我超爱吃芦笋，
我好像对这个可能没有特别深刻的感知，就是它会让我的尿有什么味儿，我的尿会让我这个人有什么味儿，我觉得不用想那么长的路径吧。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咱们喝水还是比较多，
嗯，
所以尿没有那么稠，
而且我本身吃
稠
勾芡吗？太恶心了，会被骂的。
没事儿，留着啊，不许剪。
然后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我平时会吃 B 族，反正色儿也是那个色儿，我不在乎。
B 族也有味儿
啊，
很明显的。
所以就，
所以我就在想，芦笋的那个是不是就是因为它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
你芦笋尿就芦笋尿了，而且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好吃、
嗯、
就是有很多人受白人饭的影响、
嗯、
他会在煎牛排的时候煎点芦笋，对吧、
嗯、
但是其实芦笋可以有很多中式的做法，炒贝柱
啊，
我跟你说小崔家那个贝柱真的它个头大小是均匀的、
嗯、
而且你配这种大小的贝柱，你是可以把芦笋切的丁稍微大一点，
稍微比贝柱长一些，
吃起来会很爽、
嗯、
而且不用勺子吃，用勺子吃容易加快进食速度、嗯、哎，我们这都是连着的。包括炒虾仁儿、炒鱿鱼、炒墨鱼、炒香肠，
哎，芦笋就不那么吸油、
哦、哎，
芦笋是可以炒得非常清淡，
而且芦笋就算是水煮它的味道也是很浓郁的，
不需要加很多盐、
嗯、
它本身的香味很突出、
嗯、
我如果跟牛排去搭，我的芦笋是不调味的，
不调，
嗯，
就那底油就够它了。
对，然后炒牛肉的话，我只是稍微腌一下牛肉，
嗯、
我也不再后头再继续加调料。
炒蘑菇也不用，蘑菇本身那个鲜味
儿、啊、非常
够的。
对对对、
嗯，至于那种海货就更不用了，
嗯，都是很鲜的。
炒鸡蛋也好吃，
鸡蛋里头放点盐就行
了。嗯，哎呦，包括做什么宴客的菜。卷在培根里，
哎呦好看，
然后或者说那个鸡大胸你片的薄一点，或者说拿刀背打一打把它弄成一个薄片卷芦笋，
鸡排卷芦笋，
还有一种就是你把虾滑
又要酿是吗？
不是酿，这个酿
我受够了，
不是不是，你虾滑铺在手上，然后把芦笋放在虾滑中间，你把它捏成一个棍儿，懂吗、
啊、
懂我意思吗？
啊啊啊啊啊，芦笋酿虾滑，
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土耳其或者那个巴基斯坦那些菜馆里面的那个肉串
肉肠
啊、
嗯
它是那个肉馅儿做的那个，
对对对，
不是肉块，
嗯
啊，这种
它那个肉馅儿做出来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
嘎吱窝味儿，是吗？
不是，就是看起来
啊、
嗯、你不觉得它看起来很像某一些排泄物吗？
嗯，就太粗了呗，
嗯，然后颜色也很像，你都不知道当时我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一节一节的那个东西、
啊、
他还在这儿浇上咖喱，真的、嗯、
没事儿，你配芦笋就好了，
哎，
嗯，
你里头但凡翘进去点绿色就不一样了，
绿色，
哎呦真的，哎，所以这么说的话芦笋也很适合做咖喱，适合的，
嗯，咖喱的素菜，
对，
嗯，很好吃
很好吃，
菜花，
嗯，
芦笋，胡萝卜，嗯，土豆，
土豆，
哦，好吃死了，
是的是的，哎呀，你要这么说，我们家正好现在有土豆和胡萝卜，
嗯，
我去买点芦笋做个咖喱。
你说到春菜的话，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荠菜
啊，是，尤其是北方人，
对，
我觉得北方人对于荠菜是就是最后的那个阵地了，
北方人的脑回路是这样的，荠菜杠荠菜那个鲜肉馄饨
啊，包子
啊杠没了就终点就是馄饨，
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要说我一个特别典型的北方人且吃不太着特别多花样的菜，之前我对于春菜的定义就是榆钱儿、荠菜，然后马齿苋、
香椿，
因为我不吃香椿、
啊、
但确实是有
对
香椿，然后还有那个蒲公英，
哦，
就这几种，
嗯，荠菜其实现在是最普遍能买到的，而且它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啊。对，
因为处理荠菜这个事儿真的很费劲，
太麻烦。
我去年帮我妈网购了一批，因为我们家不知道为什么去年突然全家集体迷上吃荠菜馅的各种东西，
各种馅儿、
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外面挖，外面的我肯定不放心呀，
嗯，
那路边的我就担心有什么那个汽车尾气呀、啊、那些的，
不要相信自己挖的，不要相信所谓纯天然的。我跟你们说吧，现在野的山头你以为没人管，天天有人喷药
对，
如果没有人喷药的话，那个山头你根本进不去，全是虫子，
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啊，反而是这种棚里头的，
嗯，
它是有管控的，
对
啊，你不用说我，它是以吃的这个要求去管控的，不是那个山头是以什么防病防疫的那个要求管控，它俩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在野外挖的就干净就好就纯天然、
嗯、
啊，这个 林业部门也不闲着。
因为去年他们跟我说的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不去路边挖，我们在陵园里。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陵园里其实在特定的季节，就是春天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去。
嗯，
很多人去呢，因为陵园没有太多的座儿，你就得站在院子里，对吧？有很多人就是围在花池子那个一圈站着或者坐着，你不得往里吐痰吗？
你不得往里扔点什么东西？
烟头？
嗯
啊，不行，我接受不了这个。
我也是。
于是我就给他们网购，我第一次网购的是就是人家从地里现摘的。
嗯，
虽然贵倒是不贵，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处理过程成功的劝退了我，当时我们摊了一地，然后呢，那个我姑跟我妈就让我帮着摘一摘，
摘一摘。嗯，
我的原则就是，我怕碰到虫子，
嗯，
所以我掐的特别的狠，然后我掐了一会儿之后，我姑就说：“你走，你走，
剩不下什么。”
对，然后把我摘掉那些又重新摘回去了一些，
嗯，
后来第二次他们也知道累了，就让我直接给他们买冷冻的。
啊，
处理好的，
处理好
的，已经汆水冷冻的，
这种是工业化去清洗的。
嗯，
首先啊，你怕的虫子呀，什么小石子呀、土呀，那个超声波清洗可比人手清洗的细多了。
嗯，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自己洗过菜花以后，我就不太接受在外边吃菜花，因为菜花洗起来也费劲。
对，
后来我想了想。现在也没什么人真的就直接买菜花了，人家可能都是大批量的供应这种净菜了。
嗯，
相对来说还是简单很多，因为你在后厨准备两个洗菜的小工也挺贵的，你不如直接买那个净菜。
对，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进化。再一个进化就是，我发现当我开始买净菜以后，我的菜的可食部明显变多了。
嗯，
我几乎就是拿出来，因为有的可能放时间长了稍微有点蔫的叶子，我把那个叶子摘一摘，
头和尾要去一下。
对，有的不太就是很新鲜的那种拿回来的，我就几乎不处理，冲一下，
对，冲一下
就可以了。
嗯，
然后之前也是帮我妈摘过韭菜。哦，那个费劲呀，就是外面全是
指甲都是黑的，
关键就是它外头那个泥巨厚。
嗯，
你摘两颗你的手就脏了。
嗯，
你再摘第三颗那个泥就扒拢不下去了。现在我反而想开了，就是你真的差那10%吗？你就把那个根切了也行啊。
咱们这么想是常态，你得跟家长说。
哦，
你真的差那10%吗？
所以你就给他买净菜啊。
嗯，
就只要买净菜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你看啊，对于很少吃的东西他们是接受的。
嗯，
但对于常吃的他们其实更愿意自己去菜市场买。我有时候跟我爸，我跟我妈网购那些东西，我爸都说别买了，家门口有。
人家是有时间去逛菜市场。
现在北方的菜市场买荠菜也很容易。
啊，对，
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
是的，
而且荠菜不是只能包馄饨啊，不是只能做馅儿。
嗯，
荠菜先你就摘干净之后焯水攥干，然后切碎之后，它有很多用途，拌豆腐，
嗯，
拌虾仁儿。炒年糕，要炒宁波年糕。
哎，我吃过这个
啊，
很好吃。
然后包括炒笋、炒鸡蛋，做成羹，什么翡翠虾仁儿，
嗯，
荠菜羹，
嗯，
哇，超好喝的，特别鲜。
它可以和芹菜叶儿的做法类似，
那就可以蒸菜叶了。
哎，对，
说到这个蒸菜，除了蒸荠菜，我们常吃的还有什么蒸茼蒿。蒸蒿子杆儿，
我们家那啥都能蒸
啊，蒸老豆角，
嗯，
蒸好多东西。就所以有人说蒸菜叶是河南特色，我觉得不太是。
我不能同意，
我从小就吃蒸菜，
我们叫不烂子
啊，我们家那边叫拿糕，拿糕。
哦，
C 哥家那边叫苦嘞。
我们叫
不烂子，不用问我们这字儿怎么写。
我们的不烂子呢，在蒸完之后，你还可以再把它炒了。
哦，我们家是蒸完之后就直接拎蒜和香油醋、
拌着吃。
好香。
我们你别说叶儿菜，我们还蒸土豆呢。
嗯，
擦成那种片儿。
嗯，
不是土豆片的那种样子，是类似于小拇指这么大。
嗯，
小拇指的指节，第一个指节这么大的那种片儿。
嗯，
然后沾点粉，就你看我们吃来吃去还是淀粉。
嗯，
全是主食，得睡觉。嗯，得睡午觉。
哎，
就这种东西，我的感觉就是，北方为什么这么吃？因为菜太少了。
嗯，
那你怎么能显得它多点呢？你稍微蘸点面粉呀。我们那会儿还有蘸棒子面的，
嗯，
还有蘸红面的， 各种粗粮的都可以去显得它多点儿。
对，
嗯，
你看现在虽然说北方也不像以前刻板印象中的北方那样那么贫瘠，只有白菜土豆了，啊，春天只有油菜，虽然不是，但是确实也没有南方吃的那么丰富。
那肯定，
南方有很多菜我们是完全说不出名字的。
对，
比如说我有一个没写在提纲里面，我突然想起来了，春菜就叫春菜，你吃过吗？
我甚至不能确定我吃过没，
就是那个菜，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在你左边那个屏幕上叫什么，我都没记住。
春碧蒿，
我上次在那个温州菜馆，它里面有就不有时令的蔬菜吗？就跟他点，我上一次去点的是四角豆，再上次点的就是春菜，因为我问老板，我说你给我推荐一个你们现在正当时令的，他给我推荐的春菜，我当时觉得不好吃，因为它太粗了，
还是吃的地儿不对。你要在南方可能就不是这种口感，
我觉得它运过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口感了。在当地的话，它是潮汕特色的一种菜，
那离太远了
啊，它需要切的稍微段小一点，然后用猪油去炒，多放蒜，然后在那个温州菜馆它是整段炒的，我就觉得，
哎，那
更怎么这么粗啊，
更粗了。
但是北方你说到春天常吃的，比如说香椿，这个就是我虽然不吃，但我也知道它很多人的心头好，
爱的人爱死，不爱的人恨死。我是连遇上香椿摊儿，我都得绕着走，
屏着呼吸。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味儿让我头晕，
我闻那个味儿是洗发水味儿，
有点恶心。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能往嘴里搁。
我能，
啊，不是，是发了霉的洗发水味儿。
洗发水能发霉呢？
啊，不能，就是这俩味儿都有，霉的味儿和洗发水的那种。
我能处理香椿，我能做给别人吃
哦，
因为 C 哥他们家里人就是种香椿，每年都给我们拿。
你要说到香椿呀，我就觉得香椿树能长大也不容易，芽儿都被掐了，怎么长啊？得给家留点儿吧。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他给我送来的都是尖尖。
对呀，
真嫩。
我们能掐着的，就长在我们北方的，也能掐着尖尖。
而且我怀疑啊，由于它嫩，它味儿也没那么冲。
它还没有积累那么多风味物质，
有这个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炒鸡蛋呢，炒完之后我能吃两口。
我不行，
能吃两口啊。然后包括那个香椿天妇罗，你吃啊？你肯定没吃过。
我没有
啊，就是有点类似于炸花椒芽，咱们去吃农家菜的时候，都是天妇罗做法嘛。
花椒芽我可以。
好吃。香椿拌面，我为什么一直说一直在咽口水呢？我真是有点离谱了。还有包括腌香椿
啊，腌香椿我见过，
你吃过吗？
没有。
我怀疑腌香椿味儿没有那么重。
我应该是去某个农家乐的时候，他们有做好的腌的，就类似于凉菜，那么个模式去卖的，比如一小碟儿多少钱，见过。
刚才咱们说豌豆苗的时候，有些饭馆是有香椿苗拌豆丝
啊，对对对，
它那个味儿吧也有，但是就没有那么重，我能吃，但是每吃一口，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两个字儿：香椿，香椿，时刻提醒我，它是香椿，它是你不喜欢的东西，
对。香椿的味道还是比较冲的。有人吃臭椿吗？
臭椿能吃吗？
不知道啊，因为它俩看上去是一样的。我奶奶家后院也是，
一颗是一颗不是，
一颗香椿一颗臭椿。香椿永远都是人那么高
啊，
就是我不知道，
臭椿树老高了，
臭椿树因为没有人掐它的尖儿。
我奶奶家门口那个
长得可茂盛了，
臭
椿，然后那个香椿每年就感觉快半死不活的那个样子，就是芽儿都被掐差不多了。
哎，说个我爱吃的，雪里红，
啊，这个我也还可以。
哎，这叫爱吃吗？我觉得不叫爱吃，因为雪里红在北方最常见的什么炒黄豆，
我觉得雪里红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对，
就是它太
陪伴我们度过艰苦岁月。
对，它太
咸，
它存在感太强了，在我们没有菜的时候只能吃这个，所以它也是存在在春菜的这个系列里头的。以前我们都没有春菜这种叫法，但是呢，当你能开始吃着雪里红，吃着蒲公英的时候，就说明你不用再吃茄子土豆胡萝卜了。
是的，
是一种 非常典型的记忆的节点，
季节翻篇的标志。
对对对，
嗯嗯，它意味着你可以脱秋裤了。
在我们家还不允许。
但是它如果叫雪菜，
嗯，
你就会感觉高级了一些。
对，
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咸辣，就会感觉一下从北方过渡到南方了。
嗯，
比如说雪菜比较常见的是雪菜炒年糕，
雪菜肉丝年糕
啊，雪菜大黄鱼，
哦，
好吃
啊，蒸鱼的时候。
可是我更喜欢的是雪菜炒那些明显是白色的海鲜，比如说墨鱼段、鱿鱼，就是新鲜的。
我爱吃的雪菜的形式是都切成丁儿，
嗯，
用勺蒯着吃，
还是咸菜。
对，就是你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那个状态，就是不要超过黄豆那么大。
过年的时候，可能好多群的人都知道，我买了400多块钱的韭黄，
多少斤？
28斤，
那也不便宜哈。
嗯，
不过韭黄本来就贵。
对，我吃完这个韭黄之后，我觉得蒜黄以后请离开我的餐桌。
好多人拿蒜黄假冒韭黄去卖，
我原来还一直觉得这俩没区别，
那就是没有吃着过好吃的韭黄。嗯，
这回我就在拼多多上网购的嘛。
嗯，
是河北南宫那边发货的。
哦，
南宫的黄酒是非常有名的当地特产，然后我爸当时就买了一次之后，我爸就说不行，再买点，再买点。然后他问我，你问问卖家，每年最晚哪天发货？
哦，他想过年的时候吃。
对，
哦，
因为这东西太容易烂了。
啊，对对是。
然后我发朋友圈嘛，然后好多人就问我，这东西除了包饺子还能怎么吃？天哪，
就当韭菜一样吃
啊？炒鸡蛋？
炒鸡蛋？你们家韭菜炒鸡蛋是怎么炒？
哦，
是切成段儿和已经炒好的鸡蛋炒，还是摊在里面？
说到这个，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
嗯，
我原来呢是先炒鸡蛋，
嗯，
然后呢再把韭菜扔进去，
啊，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就扔进去，
然后再混炒。
嗯，
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我先炒鸡蛋，然后锅里就有点底油嘛，
嗯，
就把韭菜扔进去之后呢，把鸡蛋再扔回去，
是段儿的韭菜，
对，段儿的，嗯。然后后来呢，我跟田螺姑娘就是 get 了一下炒韭菜这个技能，就是你先把韭菜炒一炒，把它的水分炒出来，
炒干一点，
对，然后把它这个稍微晾凉一点扔回鸡蛋液里，在鸡蛋液里调味儿。
哦，
它往鸡蛋液里放的是虾子，然后我觉得像天津人或者说山东人大连人可以往里面放一点点虾酱，
虾酱，
猛虾酱。
嗯，我们家是把韭菜切成非常短的段儿，对，碎，
嗯，
然后放在鸡蛋里头
摊韭菜
混匀。对，
嗯，
这个摊还是碎的主要看你翻的那一下翻过来没，
嗯，
如果成功翻成饼，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饼，
嗯，
如果没有翻过来就给它扒楞碎。
对，
然后我们原来是只加盐，
嗯，
后来呢我发现点一点点酱油或者是味极鲜，
嗯，
很好吃，
嗯，
然后后来呢当我不愿意再放酱油的时候，我还是放一点点酱，
嗯，
也很好吃。就是
哪种酱呢？
就是什么黄豆酱啊，
哦，
这种就是跟酱油的味道有点像的酱也很好吃。
嗯
嗯，就可以尝试嘛，然后可以搁一点点辣椒也可以。
嗯
嗯，
像菜混合蛋液摊成饼，这个是我小的时候一个吃菜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记忆。
嗯，
因为最开始我们常接触的都是大菜椒，后来好像有了新科六号这种培育出来的那种尖椒，就大家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北方人开始吃辣椒了，那种长尖椒，就是现在我们常买的那种不太辣的
啊，肉头的
啊，对，
嗯，
但是它又是辣一点的，又不是那种大圆菜椒，
对，有一点点辣。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的习惯性做法就是把它切的碎碎的混合到鸡蛋液里面然后摊饼。
嗯，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太常吃辣，而且也没有小米椒，就是尤其在天津嘛，
嗯，
就觉得那个极辣
啊，就觉得已经很顶头了。
对，又清香又辣，然后加馒头，
哦，
加在烙饼里面，
哦，
哇塞，超级好吃。
就是这个东西它的要求就是你摊鸡蛋饼的时候油一定要淡，
对，要边边都能起来那个焦边。
嗯嗯嗯嗯，
然后我以至于我现在一看到这种摊成饼的形式，我就想买点
大饼，
大饼或者馒头。
嗯，是的，我小的时候也这么吃，因为我爸烙的不管是死面饼还是发面饼都很好吃。
嗯，
就是把它都有的时候可能都不卷，就是叠在一起吃就可以。
嗯，你像韭菜现在这个季节的春韭 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春酒，春酒贵如油。
嗯，
没有，春雨贵如油，我编的。春酒是非常非常嫩的，我还搜了一下，韭菜一生可以被收割20次。
这么多吗？
啊，从头茬韭菜是最好吃的，到二茬
浓是吧？
啊，
应该味儿比较浓。
对，
嗯，
而且它没有那么的粗，
嗯，
就是有点嫩嫩的，
嗯，
细细的，就有点像咱们自己在花盆里面种出来那种小嫩韭菜，
就是细溜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哎呀，就是跟冬天的韭菜比，就完全不是一类东西。冬天那个韭菜非常大颗，
东北人。
嗯，然后一般来说，不管是它处理多干净的韭菜，我可能都会把那个根儿去狠一点。
嗯，对，我现在也是。
嗯，
以前就是一颗一颗摘，现在就是直接把根儿去掉。
而且确实那个位置也是农残比较聚集的地
方，发白的地方整个就去掉。
对，
嗯，
而且以前嗯，可能工具没有那么多，现在沥水的工具也多了，我就会把它泡在盐水里面
泡一会儿。
对，泡一会儿。嗯，然后像韭菜，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除了炒鸡蛋包饺子没有什么别的做法，其实跟韭黄一样，你炒肉片儿，包括炒海鲜。
炒海鲜是我去南方之后才知道的吃法，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嗯，
什么小八爪鱼啦，
对，
鱿鱼啦，
蛏子
啦，然后各种蛤蜊，
嗯，
都很好吃，太鲜了，这俩味儿太绝配。
我之前不是做过好几次那个蛤蜊拌饭吗？
嗯，
蛤蜊拌饭对我来说，我觉得啊，精髓就是撒一把韭菜末，生的。
那个是不是头关火的时候才撒？
对，
就不能是在里头
闷，一定不能让它熟。
嗯，
绝对不能熟，
要的是那个脆生的口感。
就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先把韭菜炒一下，炒出水分，也绝对不能炒烂。
哦，这个要求太高了。
就是你首先韭菜量不能太大。
嗯，
如果韭菜量大的话，你炒完之后扔到蛋液里面就没蛋液了，
而且是一坨，
你在锅里就铺不开了。
嗯， 嗯， 嗯，
一定要少少的。
嗯，
然后包括韭菜炒香干儿，韭黄炒香干儿。
嗯，
然后韭菜特别适合搭内脏。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太
注意。韭菜韭黄炒猪肝儿，炒猪血。嗯，
哎呦，炒猪血
是不是？
炒猪血我吃过，炒羊血我也吃过，
包括土豆炒韭菜，你吃过吗？
没有，
就常规做法是土豆先炸，切成小块肉油炸，然后捞出来跟韭菜混合炒，然后我会用空气炸锅把这一步预处理一下。
嗯，
然后嗯，贼好吃。但我知道啊，空气炸锅会让这个土豆表面形成一层壳。
嗯，
没有油炸的更好吃。
那肯定
油炸的可能会有一点酥酥的，
嗯，脆脆的，
嗯，
脆脆的。
包括北京天津人更熟悉的是炒合菜
啊，合菜确实是
多好吃啊。
嗯，
但是也是嫩的更好吃啊。
我觉得合菜吧，在家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出水，你但凡往里一搁调料，那个水啪就出来了，
而且东一撮西一撮，你那个合菜越要炒丰富，你的剩的边角料就越多。
哎呦，是。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要炒粉条，那个粉条就意味着你不能少油。
嗯，
你甚至往里面要倒油去拌它，
对，
让它别坨在一起
啊，对，
然后再炒
啊，对，
这道菜啊不止2次用油，可能不止多少次用油，
就是看起来好像挺素净的。
嗯，
但其实危机四伏。
但是有一个韭菜吃法我不愿意，不太喜欢吃烤韭菜，我每次吃完那个牙缝里，
我感觉能被烤的韭菜好像都特老。
嗯。
就是它如果嫩的吧，它烤完是不是就没了，就臭臭的没了。
而且我特别烦这东西跟壮阳结合在一起，就每次点烤韭菜，哎，你们男士点个烤韭菜，
韭菜配生蚝是吧？
哎，说点我自己不会做的，但是我去饭店会点。
嗯，
比如说茉莉花。
哟，我还真没吃过
茉莉花骨朵，不是茉莉花茶，茉莉花炒鸡蛋你吃过吗？
没有。
在云南菜馆。
没有，
我就是没有带你去多味居。
安排吧，
安排吧。
嗯，这得去，这得去。
啊，这东西
而且这得赶紧去了，要不就过劲儿了。
哎呀，包括从小我们在课本上会学榆钱饭，
榆钱我吃过，
槐花我没吃过，
槐花我也吃过，
偷偷里一口没有吃过。
啊，我吃过，
到底啥味儿啊？
没啥味儿，
肉头吗？
因为我们是做不烂子吃。
哦，
所以基本上都是
不一样
面的味儿。对，就是你里头是啥，其实已经吃不太出来了。尤其榆钱。
哦，
你想榆钱才多大呀，基本上都是面了。
所以它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味儿吗？就是你闭着眼睛一吃就知道是榆钱。
榆钱我吃不出来，但是槐花能。
槐花啥味儿？
花里头是有蜜的，是甜的。
甜的呀。
嗯，但不多啊，你就能 非常细的能品出来。哦，嗯，这前提就是你不能加很多调料。
嗯
嗯，
我再说一个我不吃的，婆婆丁。
我其实也特别
不爱，我不吃，
下火。嗯，我对这俩字儿过敏。
我之前看，哎，上期我们也讲了这个笑话，就你问一个拿着刀的东北人，
现在
啊，一个拿着刀的东北人，你就怎么才能保命？你可以问他上山挖婆婆丁。不行，我再说这个笑话，我还是能笑出来。
嗯，对，婆婆丁现在东北人现在应该已经都出动了。只要雪稍微化了，露出土地，
嗯，
他们就该去挖去了。
这东西蘸酱到底啥味儿啊？是生着蘸吗？
苦的，很苦。
那涂什么呢？
嗯，梅菜。这是我的理解。
哦，那现在可能会加一些养生概念，对吧？
啊，对，
清火
就下火嘛。
我总觉得婆婆丁吃下去之后，它的籽儿会在我肚子里长毛。
到不了那一步，
我知道到不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吃婆婆丁就是在吃那个毛。
反正我是吃过的，它的生长阶段不同，它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哦，
有特别嫩的
婆婆丁是蒲公英。哦，
对
啊，
蒲公英。
谨防有人不知道，
以前是被强迫吃过的，也是挖回来的。
嗯，
你能明显感到每颗和每颗的成长阶段是不一样的。有的那种就是特别粗特别硬，但它还不是树杈子的那种感觉，就是硬叶子。
哦，我明白，我是能咬断的，
嗯，能咬断，
不是抽丝儿的，
但是很费劲，
拉嗓子。
对，然后呢，如果是嫩一点的小的就还好，好像它的那里边的那个纤维化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选择摊鸡蛋饼。
如果焯一下的话，苦味能少一点。
那你看这种粗粗拉拉的东西，不就是得需要点油去润它吗？
对对，得拌油。嗯，然后还有包包子的或者包饺子的，这不也得加油吗？你馅里头你调的时候，
嗯，
你肯定得加油啊。
你说到包包子，我想起马齿苋，
这俩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区别。
哎，不一样。我跟你说，马齿苋这个东西，我是拒绝吃新鲜的马齿苋的。
为什么呀？
它酸。
那我可能没吃着过新鲜的。
它有股酸味儿。马齿苋对我来说是童年回忆嘛，把它揪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当耳环，当项链玩儿，就是我们是霍霍马齿苋的。
那看来我应该是没有吃过马齿苋。
在家长眼里，我们就是霍霍东西的，
霍霍菜。
对，他们可以晾干了，然后包包子。
嗯，本来已经那么不容易 get 菜了
啊，
然后还被你当耳环。
嗯，好像上次我就说了这个，就是，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小撮马齿苋，干的，
冻的。
嗯，干的，晒干的。
哦哦哦哦哦！
啊，我最后一次用它，我留下来了一小撮，是我跟我奶奶视频通话，我问她这个东西怎么包包子。
嗯，
然后她跟我说要用肥肉丁，因为这个东西太干、太柴、太粗了。
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北方为什么大家要去吃野菜？
嗯，
就是因为菜太少了。
嗯，
你但凡有个油菜，有个菜苔，我反正肯定不愿意吃这个。而且我那天还刷着一个人家自己在院里头种的，
嗯，
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安排才能够保证我每一天都有可以摘着吃的菜。
嗯，
他就说这个菜苔其实也是可以反复摘的，就不是说像只有韭菜可以反复割。
哦，
其实有很多菜是可以的，
你掐了尖尖之后它还会继续长。
对，就其实有很多菜是有这样的特性的。
嗯，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北方人挖野菜都是刨根儿的，
连根拔
啊，就是不定他多老的，反正他都得把那根儿给拔出来。因为
我脑子已经有那个动作了，拔出来抖了抖了。
他们是有专门挖这个东西的工具的。
对对对，
是那个能抓，
没错没错，
就是跟挠子一样进去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嗯，
我就老有一种，哎呦，就断子绝孙嘛，
赶尽杀绝
那种感觉。
嗯，
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
嗯，没关系，我也不吃了。因为做完那次马齿苋包子之后，那一年我奶奶去世了，然后我就把剩下那点儿就留起来了。
嗯，
自此自我终结了拿干菜包包子的这个历史。
然后马齿苋也从你的食谱中剔除了，是吗？
它太容易让我想起家里的事儿了。
嗯，
不吃了。
嗯，
而且我也真的下不去手去放那么多油。
嗯，
放那么多肥肉丁。
嗯，
我也知道很香。
是。
嗯，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感觉在咱们小时候的记忆里并不是特别美好。
嗯，
但确实是土豆胡萝卜海洋中的一点 新鲜的绿色。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北方人很要好啊，我们北方人很鲜活呀，
很努力的在活着。
对呀，
对，很多人去挖婆婆丁的时候或者马齿苋的时候、
嗯、
都是雪刚刚有一点化的时候、
嗯、
还没有完全化。
多么热爱生活呀，
然后回来满脚都是泥。
多么不甘于现状啊
多么物资匮乏呀
多么不甘于平庸啊。
嗯，
真好。嗯，说一个小时候从来没吃过的马兰头。
这是个啥？
马兰头到底是啥？上次是不是我们就被吐槽了，不知道是啥，不知道是啥也不查就来录节目
啊，依然不知道
啊。马兰头，但是我现在 get 到了它好吃的做法，就是马兰头拌香干一定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而且不放香油它就是不好吃的。
嗯，
盐不够多它就是不好吃的。
有一些菜，你像比如说芹菜和芦笋，它是不太吃盐的，
嗯，
就是你一旦稍多放一点它就特咸，
嗯，
但是有一些菜它就特别吃盐，你感觉放进去之后跟无底洞似的、
嗯、
你放完没什么感觉。
而且我觉得马兰头这种东西它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食不厌精，在有些菜上是硬道理。你没法想象马兰头整颗不处理去炒什么东西，
嗯，
至少在我这儿我没吃过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没法发表任何评论。
然后像节目最开始你说的，你吃的非常让你感到幸福感的这个豌豆尖儿，
嗯，
包括什么丝瓜尖儿，
嗯，
什么枸杞芽这类菜，我不是不爱吃，但是我每次摘它的时候都特别烦。
所以你这儿写的摘菜，应该是摘菜，
摘菜
对吧、
嗯？
因为我感觉摘的这个过程应该很开心。
我不开心，
就是
有虫子。
啊、
真的有虫子，
是
啊、
而且是大肉虫子。
对，
你在跟虫子抢菜吃。
嗯
嗯，因为我的感觉是，很多小朋友是愿意去菜田里头完成这个活的。小朋友好像真的不太怕虫子哈。
我不，我怕。
你小的时候也怕吗？
怕，我会尖叫。
我是生长发育之后开始怕的。
我连蚂蚁都怕。还有一个我不爱做的就是草头，刚才说了、
嗯、
我就做过一次九香草头，但我觉得不是草头的错。
对，不是，
是首先咱们吃不着，我没有买到特别好的草头。
是的，
那如果草头那么像牛马吃的东西，为什么九香草头能成为一个名菜？
我在南方吃过草头，
嗯，是嫩的吧？
是非常嫩的，而且那个嫩就像你说的，因为它太细了，所以它不能保存，
嗯，
很快就会，因为它一蔫你就拿不起来了、
嗯、
太细了，
烂了，
它就断了，
嗯，
所以一定得是家里得有田里得有这个东西你才有机会吃着它好吃的。
或者说你在北方买，你多买点儿，要不然那一盘菜没几根你都扔了。
你多买回来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它一炒就臭臭了。
对，
那个我还为了这个菜专门录了视频，我还专门买了高度白酒，
嗯，
结果不好吃，
嗯，浪费了一瓶酒。
说一个我很喜欢吃但是我不太会做的吧。
嗯，
蚕豆。
我在冬天的时候会吃毛豆。
你说的是另一个东西。
对，我知道你说的
蚕豆。咱们吃的最多的是五香蚕豆、
啊、对
对吧。
嗯，我知道那个嫩的就是绿的、
嗯、
怎么吃。
嗯，
我吃过，
但是我有一次做特别，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傻子，我没有剥外面那层壳，我就直接扔锅里炸、
嗯、
然后炸炸着发现不对劲，我好像落了一步、
嗯、
我就赶紧捞出来过了一遍水，因为它太烫了、
嗯、
就等于说是半熟的了，我把外面那层皮儿再去掉然后再炒的。
我吃到的我觉得好吃的这种蚕豆的做法是炖汤。
哦，
不管是炖猪蹄儿还是炖豆腐，
嗯，
还是炖豆泡，
嗯，
都好吃，但一定得是荤汤。
嗯，
就它还是吃油的。
对，
就是那种浓汤会比较好吃。
哦，
嗯，然后煮着煮着它就会散开变成两个瓣儿。
所以油炸蚕豆是好吃的
啊。对，
嗯，
但是我没有吃过油炸的嫩的蚕豆。
我看过好多人就是发的那个打卡的照片，他那个蚕豆是连壳一起煮的
啊。对呀，好多是这样的，
就然后就放在桌上就开始包着吃，
吃的时候剥开。对，就跟毛豆的吃法差不多。
这里面真的没虫子吗？我包毛豆可就包出来过虫子。
你要这么说，
嗯，
我以前吃毛豆是直接搁嘴里头咬的。
嗯，我自从剥出来过虫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那么吃了？我是咬着过虫子。我跟你说，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能接受吃、这个、
而且里面的虫子有点丑，不是那种绿绿的嫩嫩的小小可爱虫，是有点发黑的。
嗯， 不要再说了。
可是毛豆好好吃，
毛豆确实好吃，
毛豆好香啊，毛豆炒着吃超级嫩。
而且我之前一段时间是解锁了拿它炒饭，
哎，对，
一定要放腊肉丁，
对，
哎呀，
太香了。
就我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过于忙，所以导致我吃炒饭的频率变高了。
嗯，
每一次焖饭都会下意识的多焖一点。
嗯，
然后家里面的冰箱里有什么炒什么，比如说像这种菜，切成相对碎一点的那种小段儿，
嗯，
炒进去也可以。
嗯，
然后豆子也可以，然后给我们的腊肉的礼盒都可以。
毛豆炒榨菜丁，榨菜心儿，
哦，榨菜心儿
特别好吃。
嗯，听着都好吃。
嗯。
这玩意儿没有理由不好吃。
毛豆炒虾仁儿，你把虾仁儿切成小丁儿，
我就发现这种东西一定得是食材大小都差不多，
对，
你吃起来的感觉就会很好，
对，
它的口感层次非常多。但如果但凡这里头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偷懒儿，我胡萝卜就是
毛豆炒胡萝卜丝儿，
不是毛豆就炒饭嘛，
啊，
但是我是把那个胡萝卜就正常的按十字刀，然后给它切的丁儿，
嗯，
我吃不着毛豆也吃不着饭，全是胡萝卜每一口都是胡萝卜，存在感太强了。
你胡萝卜炒的时候直接炒吗？我先焯水。
哦，你是焯一下？
我先把它焯软。
我是先下油先炒胡萝卜，
我受不了一直炒它，
就是得一直炒，
我烦得慌，
得炒蔫儿了
啊。
嗯，
我都焯水
啊。哦，我下次也焯一下试试。
焯完我发现焯完分别处理沥干，不管是肉还是菜，都会让你最后成品那个菜非常清爽
好看。
嗯，
然后干干净净，没有什么汤儿。
嗯
嗯，是。
说一个特别常见的，
嗯，
好多人会陷入制作困境的西葫芦。
哟，嗯，
我相信很多人只会西葫芦炒鸡蛋，
我还清炒，
嗯，或者炒虾仁儿，
嗯，
炒肉片儿，
不然呢还有什么？
我都切成滚刀块儿。因为西葫芦是能生吃的，
嗯，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熟。
对，
切滚刀块之后，先在锅里面炒化两个咸蛋黄。
你上次给我教过我这个，
然后把
我做过一次
西葫芦扔进去，把它裹满。
嗯嗯嗯，
妈耶，
这个就一看就不是我常吃的方法，
好吃死了，
是好吃，我吃过一次。
嗯，
然后我平常做的时候是把它切成条。那个条呢大概是手指头这么长，
嗯，
或者稍微短一点，也就这么粗。
嗯，
然后下锅以后什么都不搁，稍微点一点点盐。
嗯，
然后很快出锅，不要给它炒软了，出来以后是甜的。
嗯，
非常甜，那个味道是我最爱吃的西葫芦的做法。我第一次听说拿西葫芦包馅儿的，我不能理解。
嗯，
我说这得出多少汤啊，
哇，得使劲使劲的钻
啊。后来发现人家用的是跟南瓜似的西葫芦
啊。哪种？
黄西葫芦，长到
哦
小臂那么长吧。
哦，你说的叫吊瓜，
我们那儿也叫西葫芦，就是老西葫芦。
我跟你说，瓜这个东西它的叫法太复杂了。
嗯，对，就是大家叫的名字都不太一样。
嗯，
什么我们那儿还有地儿叫西葫芦叫北瓜的。
对，
哦，
像我们家可能叫吊瓜，把它擦成丝儿之后稍微拿盐腌一下，攥一攥，跟羊肉一起包饺子。
对对对对对，
极好吃
极好吃。
哦，去年过年吃的就是。
但是我第一次吃这个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头是没有这个印象的。
嗯，
但那会儿还小嘛，我就说西葫芦还能包馅儿呢。
但是咱们常见那种西葫芦包鸡蛋馅儿的是好吃的，
那是很往后了。
对，
就是我现在吃着过的什么黄瓜鸡蛋馅儿的、黄瓜鸡蛋馅儿的、西葫芦鸡蛋馅儿的和西红柿鸡蛋馅儿的，
嗯，
这都是很靠后的了，
很新派的了。
对，就是以前老觉得包馅儿一定得是里头是个肉丸儿的，
嗯，
那种才叫馅儿呢。结果我就想，那这西葫芦怎么包？这一煮不就没了吗？嗯，这玩意儿咋包呀？就一滩水，
而且它包的时候确实散。
对呀，
啊，可难包，
它也没法攥在一块儿。
所以我比较推崇大家用西葫芦烙馅儿饼，
糊塌子。
哎，一个是糊塌子，一个是你把它烙馅儿饼的话，你可以在桌子这个平面上操作，你不用再放在手里那个饺子皮儿里面，
它就不容易漏下去。
对，
嗯，
这偷懒儿我们有很多办法的。
嗯，我觉得我对西葫芦的特别早的印象是从糊塌子来的，因为感觉糊塌子是给小朋友吃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嗯，那小朋友吃糊塌子也会蘸蒜酱吗？ 蒜汁儿，
就是不调味儿嘛。
嗯，
我刚开始给猴哥做辅食以上的，
嗯，
就是比辅食稍微更自然一点，
更接近成人
对
拌菜的
的那个时候的很常见的一个做法，就是拿奶粉，他那会儿还不喝奶粉，就是不喝奶皮儿，
嗯，
所以拿奶粉，然后一点点面粉、鸡蛋，然后今天想做的菜拌进去，
嗯、哦。
然后再拌一点肉泥或者是果泥或者是菜泥，
嗯，
然后摊成
小
饼，嗯，然后那个饼因为他奶奶那个时候不太会做饭，
嗯，
但是这种组合能给他各种各样的味道，
嗯，
就是这个里头今天你比如说用的是那会儿不是买那种现成的泥嘛，
嗯，
各种泥，什么鳕鱼的，什么牛肉的，鸡肉的，猪肉的，
嗯，
虾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泥，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菜，菜泥，
嗯，
然后它的那个菜泥又分什么 A 加 B 加 C 的，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组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要是老了吃不了饭了，我就这么做。后来一想，嗯，好像也没有到那么惨，就是你得是完全没有咀嚼能力的时候，你可能才需要这种东西。
嗯，
在这个之前你还吃点肉吧。
我觉得下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咀嚼能力的人吃不了的水果芹菜
啊。
前一段时间引起了这个群里面的下单风潮，好几个人在那个生鲜平台上
对
专门买水果芹菜，
是有一个小姐姐在我们群里安利了一次，
嗯，
然后大家就纷纷去尝试，我也试了一次，我不是很喜欢，
稍微有点贵，但是因为我是一直爱生吃芹菜的，生吃西芹，
我爱吃西芹，
啊，
我觉得水果芹菜对于我来说
稍微更偏向了香芹一些，
对，固寒物有点高了，
啊，
而且味道有点重
浓，
对，
那当然了，
嗯
嗯，
我还是更喜欢西芹那种又大又肉头又不是那么，
对，它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水果芹菜好贵呀，
奥莱还行。
嗯，下一个蔬菜有好多人不喜欢，秋葵，讲真的我
不行。
那我说的这个做法你也不行吗？就是把秋葵对半劈开，把里面的籽儿和黏黏糊糊东西都刮掉，把里面的空间酿上虾滑。
酿这个动作
啊，
我其实不是不会，我是懒，
嗯，
就是它是一个操作很复杂的事情。酿这个动作就是典型的做饭俩小时，吃饭五分钟。
可是很享受啊，它可以把你不喜欢的东西变好吃啊。
那我吃我喜欢的不就行了吗？
不是，你得有点乐趣呀。
我现在的精力不在这个上。
我会，
嗯，行，你下次做了我吃。嗯，
如果你不想，就是比如说，正统的做法就是酿上虾滑之后，表面铺上一点粉，然后虾滑那面朝下煎
一下，
有点像那个酿青椒，一般像青椒酿肉。就是那个两头露出肉的那个部分要铺点粉然后煎一下嘛，
嗯嗯，
这个秋葵也可以，但是我会选择把它扔到空气炸锅里面铺满，把它并排让它不要活动，这样的话虾滑就不会掉出来，
啊，
然后就直接空气炸锅喷一下油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用酿的那么仔细，
嗯，
你只要用那个袋子挤进去就行了，
对，甚至你可以不用调味儿，因为你可以最后勾一个非常非常薄的芡汁淋上去，
或者你就蘸着汁儿吃也行。
蘸着的话容易吃多
啊，这倒是。
嗯，你稍微淋一下汁儿，这个汁儿你稍微调一下味儿，这样的话味儿就只集中在表面。
嗯
嗯
嗯，
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可以抖楞抖楞。
嗯，
自从我解锁了秋葵酿虾滑之后，我就觉得秋葵没有那么丑恶了。
因为我吃过，
嗯，
我觉得秋葵的那个皮儿的口感还是挺特殊的，
嗯，
它不是之前吃过的任意一种菜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又韧吧，它好像又没那么粗，
又很好切断，
对，就是梗啾，
有点肉头，
对，
薄薄的肉头，
对，
嗯，
就很特殊的一种口感，所以吃过一次以后就觉得，嗯，见过了，可以了。
但我经常被冻干秋葵伤害，它一定会扎破我的天花板，
而且。就是所有的这种所谓的冻干蔬菜水果给我的感觉都是油大，
嗯，
吃完手里头油不拉几的，
嗯，
感觉就我何苦呢，自己骗自己吗？就这种感觉，我还不如吃点菜呢。
哎，有一个非常家常的四季豆，我想问问你怎么吃。
我四季豆最常吃的两种办法，一个是炒肉丝儿，
嗯，
一个就是做焖面。
我发现很多人只会把这个四季豆两头掐 然后去掉那个丝儿，
嗯，
之后就直接就炒，或者直接炖，就是或者掰成段儿，
嗯，
就是它只会做这样的切割，
嗯，
但其实如果把它斜刀切成丝儿，
啊，我知道
是非常好吃的，
对对对，
嗯，
我有空的时候，
嗯，
炒肉丝儿我会切成丝儿，
那如果你因为这个四季豆切丝儿，它不是很好下刀，
啊，不好切，
圆咕隆咚的，
对，
还得切到豆
啊，对。
但是我有时候如果不想切丝儿，我会把它切成小圆片儿，炒鸡蛋。
哦，啊，有点类似于韭菜炒鸡蛋的那个感觉。
这个小圆片儿的这种操作呢，就避免了炒不熟的担心。
嗯嗯，
因为它很好熟。
我切丝儿以前也是为了怕它不熟，
嗯，
因为我不喜欢吃焯完以后再炒的，
我不喜欢焯。四季豆的时候那个味儿，
对，就是我也不喜欢吃所有的菜，只要它能炒熟的我都不爱焯完再炒，
哦，
所以我就特别担心它不熟，
嗯，
所以我才给它切成丝儿去炒，
嗯，
但是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切，我就还说还不如焯一下呢，
嗯，
焯一下还是放心一
点，
对，嗯，
家族太庞大了。
你要说到豆角，我必须在此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个柳州吃过的豆角，
嗯，
叫玻璃豆。这个地方黄主任给我们留言啊，
嗯，
那个东西是我吃着过最好吃的豆角。首先它的皮儿很肉头，
嗯，
但是又很薄，就有点像秋葵那个感觉，
嗯，
不黏糊啊。然后它里头的豆是甜的，
嗯，
而且是那种一咬砰爆开的，
哦，
有点像啥，有点像脆波波，
哦，妈耶，
那个口感
自然长成这样的。
对，
我敢确定，我反正我在北京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搜到过，
买不了，
买不了
那玩意儿，摘下来立刻马上就老，
出不了广西。
对，
出不了柳州，
我连上飞机带它都不行。
嗯，
就是今天早上掐完了，今天卖可以。
嗯，
放到晚上可能都不行。
嗯，
哟，真好吃那个东西，我就觉得，你看我刚刚给你描述这个口感，它怎么做它能难吃？
嗯，
所以是不是应该去趟广西？
啊，你怎么最后落到这儿了呀？
咱坐卧铺去一天还可以。广西真的值得去一趟，非常非常好吃。
我是觉得所有就是有地方特色的蔬菜的地方，
嗯，
产地，
嗯，
都是值得去的。
一个我觉得西南就是看广西，
哦，还有云南。你知道我在买荷兰豆的时候，
嗯，
很多很贵很好的荷兰豆会强调它是景迈山出的，就是云南那边什么腾冲啊那一片，
哦，那也是
那片有很多奇怪的蔬菜，
独特的气候造成了它有一些独特的物种。
嗯，我超喜欢尝试这些奇怪的东西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本身很打开，
嗯，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尝试，包括牛瘪汤，
嗯，
我特别想去试一试，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说这个东西只是你想象中很难吃，因为我是能接受发酵的味道的，
嗯，
甚至我觉得豆汁儿也没有那么难喝，我只是不会主动的去喝它，但是喝完我不会吐出来。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管它闻起来或者吃起来像不像排泄物，至少它不是排泄物。
对啊，
我只是不能接受屎，但是屎味儿的东西我会愿意试一试。
它也不是屎味儿，
不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嘛，因为屎味儿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味儿的屎，那我肯定愿意吃屎味儿的巧克力啊。
哎，
我吃巧克力你吃屎是这意思吗？
我是吃巧克力味的屎的那个，因为我会觉得嗯，这个味道我是能接受的。
哦，这样的话我又能吃到巧克力不恶心，我又能吃到屎，打开一次人生的经历是吗？
没有
吃到屎，
没有后半段，我只是觉得那个味道我能接受。
我们为什么要把话题最终落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去尝试各种新的蔬菜的时候，其实我抱有的期待并不高。
嗯，
就是一旦你抱有很高的期待的时候，大概率你会失望的。
嗯，
因为它毕竟就是菜嘛，绿色深绿色的蔬菜总体来讲味道不会差太多。
嗯，
所以不会有特别特殊的鲜或者是香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你不要有太高的预期，你就容易接受这个东西。
嗯，
其次就是因为在北方你也吃不着质量太好的。
嗯，
所以当你去南方的时候，不要因为在北方吃过像树杈子一样的豌豆尖儿就拒绝吃豌豆尖。
对，
这也是一个最近我觉得五年我们的一个认识世界的态度。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就不爱吃那些东西，我就喜欢吃北方大白菜，也挺好的。
嗯嗯，
我觉得可能最底层的就是你接受自己就好。
对，甚至我原来会觉得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会觉得，哎呀，我们那会儿好苦呀，只能吃白菜、土豆、胡萝卜。但现在想一想，吃来吃去，我买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白菜。
而且那可能已经是那个时候我们能吃到最好的东西了。
对呀、
已经是我们的对生活的热爱的反应和追求了。
对，就在那种条件下，就是不是说一到九月十月还是十月十一月，东北人就不想吃豆角嘛，就是豆角天天吃。就是在这种天天吃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把它做出花来，多不容易、
河北人和山东人也是、豆橛子，再也不想吃了。
对，
但是你看人家的豆橛子排骨大包子多好吃啊、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条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要忘本、也不代表我们就必须还守着墨守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儿时的记忆，才能加引号的表达我们什么什么对于家乡的热爱啊什么。我觉得不要上升到这种程度。
对，就不要自我把自己绑架在束缚在那个地方。
对，
束缚在那种情节里面，因为就是还是那句话，人是流动的嘛，你要接受流动的自己、
对，
流动的口味变化，流动的时代变化，包括蔬菜的培育，
甚至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代表你以前就错了。甚至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是接受我以前有一些观点是错的，那也不代表我这个人就错了呀。我觉得从这种角度去出发，可能更容易让自己接受新鲜的东西。
对，各个地方可能都有你没有吃过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见过、没有吃过，或者觉得他的做法可能会让你就是觉得怎么能这样做呢？
无法想象。
包括可能你会去一些地方，发现，哎，他这个做法可能跟你在你生活的地方尝试的一种东西好像是有一种渊源存在，有一种关联，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可能也会在那块儿看到煎饼果子
啊，
人家可能会往里面放鸡柳，放折耳根，人家本地人喜欢，
还有放甜的呢，奶油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啊，
就是人家也没说这叫正宗天津煎饼果子，
对，
对吧？
对，
嗯。
只不过就是可能对于有一些东西，我们如果是我们当地产的比较正宗的，我可能对它有一个质量的要求。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在北京吃刀削面，就是
我刚想说
北京的刀削面确实它削得厚、它不是那种又薄又韧的、但是也不说明我就拦着不能说、你们都别吃啊，这个刀削面不是个东西。
对，或者说可能就是有山西人会去在北京去这些店去解乡愁、
对，
你也不能说他们没品味。
对，是的，
而且每个人在一个地方长大，他也会喜欢不一样的东西。有的人就喜欢吃老韭菜，
对，
对吧？
对，
所以最终我们结论，春菜味儿真好，
鸡蛋少不了，
逮谁跟谁配，
蛋品没得挑。
我真的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能炒鸡蛋，
真的就是。
最后是夸鸡蛋呀，
真的是，我觉得你这个立意到最后有点偏题，你要真立到这个上头，你这作文零分，跑题了。行吧，这期我们就聊个很感性的东西。
下期可能更感性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不用问我们到底是什么主题，
没事儿，他们听着的时候我们已经策划完了。
对，
行，就这么着吧。
好，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